都坐着吧，你有什么用？
开始没有啊，刚才那个高频调的。
好，
希望现在大家可以听得清楚一点呢。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恩典人物是巴拿巴，是巴拿巴。那在开始前呢，我们先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真的在圣经中有这么多恩典的人物，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能够活出恩典，来造就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就恳求主继续借着巴拿巴，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些经文，也让我们再多的思想我们自己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也怎么样可以从巴拿巴身上学习他的好榜样，让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阿们。好，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啊，这第一次是巴拿巴出现啊，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他有了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啊，使徒脚前。所以巴拿巴他也跟初代信徒其他的信徒一样，他凡物都用，卖了他的田产，然后也拿出来凡物都用，来帮助那些其他有需要的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他的名字吗？巴拿巴名字是什么？
约
瑟。
其实巴拿巴名字是约瑟、哦、是约瑟、哦、好像他也是纪念，因为他生长在塞浦路斯、哦、好像就跟雅各的儿子约瑟一样，就是在外邦人的地方、哦、所以呢他说可能是为了要纪念那位呢当初拯救以色列民族的约瑟。他这个利未人，什么是利未人？利未人他也是雅各的后代。圣经告诉我们，神拣选他们，要在圣殿中或者在会幕中来侍奉神啊，侍奉神。那在这里，我们等下会看一些地图，我们等下会看一些地图，大概知道一些相关的位置啊。那当然，我们没办法确定巴拿巴是什么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出生是在塞浦路斯啊。那当然有可能他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就留在了耶路撒冷教会，这都是有可能，都有可能。那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什么？他是为什么他被叫巴拿巴？因为大家说什么？他巴拿巴就是什么？巴就是儿子的意思，拿巴就是。有劝慰，劝慰者就是什么？有劝勉和安慰的恩赐，还有劝勉和安慰的恩赐啊。那刚刚也听卢克在讲，所以说最近因为油价低迷，对不对？很多人失去工作，所以劝慰者在我们教会就变得非常重要啊。希望让我们仍然能在神的正道上面持守啊。那像我生病的人也是需要神的恩典啊。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这边说完了巴拿巴的出生，到出生，还有他的行事为人，他就是把他的田产都卖了，拿来帮助圣徒。我们就跳到十一节，我们就跳到十一章《使徒行传》的十一章，我们继续看巴拿巴他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以及他在教会中所进行的服事啊，以敬中服事。那我们呢，要从十九节念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从这开口来念：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失算的门徒，其实走到腓尼基、曼塞古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古斯和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赐，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好多人归服了主啊，归服了主。所以在这里一开始，他也让我们看到说， 虽然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很迅速的发展，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开始遭受什么犹太人的逼迫啊，犹太人的逼迫，甚至于连那个蛮有大有信心、蛮有恩赐的斯提凡都殉道啊。那结果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怎么样，门徒被逼迫，然后呢四散，门徒四散啊。然后呢，他们就走到各地，可是很奇怪的啊，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什么？这些门徒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那反而是外邦人的信徒怎么样？他们会向希腊人传讲福音，向外邦人传讲福音，这是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地图啊。那这个地图我说这个巴拿巴的行踪啊，巴拿巴的角度啊。那这个居里路就是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的一个岛。那巴拿巴呢，他是先从居比路他出生的地方呢，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加入了耶路撒冷教会，然后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然后当教会听到安提亚教会快速发展的时候，巴拿巴就被差遣去到了安提亚，去到安提亚去建造信徒。我们也看到安提这个巴拿巴看到那边的教会啊，他非常的兴奋，因为看到神的恩怎么样，也充满在这个外邦人的教会，外邦人教会。可是巴拿巴他也知道，光靠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牧养这么多信徒，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动作，他就去到大树去找扫罗啊，去找扫罗。然后这个教会呢，后来那之后呢，他又跟扫罗一起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宣教。那第一次的宣教的时候，因为巴拿巴是领袖，所以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去。他们宣教的第一站是去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安提亚出发的，看那个历史，他第一站就是去到他的家乡，要传福音给他的家人、家乡的人啊，家乡的人。所以他是非常有火热传福音的心志，要给他的当地的人啊。然后呢，后来我们也看到当他们从离开了塞浦路斯往这个土耳其那边走的时候，到了庞菲利亚的时候，就他们传福音至少有三个人，那有一个人就在那边落跑了，那我们到时候会来看他是谁啊，他是谁。好，那我们最后一段的时候会来看那个人。那现在呢，我们看了这个以后呢，我们现在很快的来回到新闻啊，我们很快的来回到经文。我们看到巴拿巴，大家看到那个从耶路撒冷要走到安提亚远不远？你们刚看那个图，其实是很远，大概有300英里哦。所以看到巴拿巴真的是风尘仆仆哦，他为了爱教会，要做神的工，他就愿意走这段路，而且呢留在那边来建造当地的信徒啊。所以这边说他是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活出恩典的生命，首先需要什么？要一个过一个活出恩典的生命，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必须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大有信心啊，大有信心。然后呢，巴拿巴他就是全然的信靠和顺服圣灵的带领，全然的顺靠和信服圣灵的带领。然后呢，他依靠神啊，做劝勉跟安慰信徒的工作啊，所以他教导一个立定心志，很久到主。当然，我们也说过，巴拿巴他都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帮有需要的信徒，有帮忙有需要的信徒啊。那至少还有一项，我们也看到巴拿巴他不辞劳苦，他不辞劳苦，千里迢迢，而且他做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跨越文化语言啊，这个种族的这个事工啊，到处去建立教会啊，要跟保罗一起去建立教会。除了巴拿巴有这些宝贵的，这是什么？我们称为生命特质之外，有活出这些恩典的生命特质之外，其实巴拿巴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 应该是巴拿巴，他懂得去提携后进，他懂得去提携后进，在中国我们有说什么叫做伯乐像千里马，是吧？那故事就是说到说，伯乐他要帮楚王去找一匹千里马，因为他懂马，可他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就有一天他忽然发现有一个骨瘦如柴的马在背着一个野车走上坡的路，那个不管这个赶车的人怎么打那个马，那个马呢走一步就停下来，累嘘嘘的在那喘气，就走不动了。结果，所以巴拿巴，所以这个伯乐他很快就赶上了这个马车。就他赶上这个马车的时候，他忽然心里被震惊一下，他一抬头，刚好他的眼睛跟马什么四目相对，四目相对啊，四目相对。结果呢，那个马就忽然好像跟伯乐什么心灵相通一样，突然昂起头来，对天长啸，对天长啸，巨大的狮声在整个山谷中回绕。所以伯乐他听到那个马的痛苦，因为千里马不是来拉麦盐的车的，千里马应该是给君王在战场上面驰骋，所以他就很快把自己的衣服披到这个马的身上，然后赶快拿钱，拿很多的钱把这匹马买下来，买下来。那当然卖马的人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他连盐车都不要，因为这么多钱，这个马反正是没有用了，居然有人要出那么高的价钱买，就很快就卖给他。所以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建造教会啊，巴拿巴他去大树找扫罗，为什么他要去大树找扫罗？为什么他要去大树找扫罗？而且呢，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这边说基督徒，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安提阿，
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我们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因为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认为主耶稣，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只是一个什么犹太教的一个新派，他说都把我们叫新派。可是因着安提阿教会，基督徒彻底跟犹太教分家了，彻底跟犹太教分家了。他们不需要再背着犹太的包袱，开始主动可以去跟外邦人传福音啊，可以跟外邦人传福音。那所以那为什么去大树找扫罗？原来扫罗我们在使徒行传看，他被耶稣大光照了以后怎么样？他眼睛瞎了，眼睛瞎了，后来被人家牵进大马士革的城里啊。然后呢，由亚尼亚带领他信主啊，归了耶稣基督，信主归了耶稣基督。然后，可是当保罗他后来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没有人接待他？没有人接待他啊？为什么不接待他？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为什么怕他？因为之前保罗是什么？是残害教会信基督徒的啊。然后呢，也不相信他是真的悔改受洗。那在这里也看到说，只有谁来接待保罗？只有巴拿巴来接待保罗，而且呢，为这个保罗做见证说，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怎么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啊？然后呢，都说出来，到处传福音啊。这个巴拿巴都告诉了众人。所以看到巴拿巴，他就是因为这样认识了保罗。可是呢，不幸的是，保罗他天性不改，他这个人什么个性比较急，他传福音什么？非常火热，不管是信犹太教或者信基督教，他都非常火热。这边看到说，他跟耶路撒冷的那些其他犹太教的信徒怎么样，大大争辩。那你说，人家为什么要杀他？因为辩不过他，当时辩不过他，所以要杀他。所以耶路撒冷的信徒 就只有为了保全保罗的生命，就把保罗什么送回他的家乡大树。这是为什么巴拿巴现在要去大树去把扫罗找回来，跟他一样一起来牧养教会。所以巴拿巴他什么，他非常看重保罗的教导恩赐啊，非常看重保罗的教导恩赐。所以然后呢，这个他们在安提阿教会误会的时候呢，也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刚成立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要处理，很难去帮助其他教会。但这个教会当他们听到说耶路撒冷母会会有饥荒的时候，怎么样？他是不是说门徒怎么样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捐钱他们开始什么为耶路撒冷母会做赈灾的工作。他们怎么样完全无私，在巴拿巴跟保罗教导下他们完全无私，甚至于把捐来的款项请巴拿巴和保罗带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的领袖常常呢也在一起祷告，教会的安提阿教会领袖也常在一起祷告。在这里大家知道教会的领袖，他说先知和教师是教会的领袖，谁挂首位？在这边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巴拿巴，他挂首位，保罗是第四位啊。所以巴拿巴等于是他们的主任牧师啊，等于是当初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是头号的领袖啊。可是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竟然跟他们说，说什么？要为我分派什么？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怎么样所做的工，居然要把保罗跟巴拿巴拆出去宣教。那你们会不会把你们教会的主任牧师拆出去啊？我知道新训教会没有做啊，许牧师还在新训教会。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完全什么有国度的心胸，他们顺从圣灵带领。当圣灵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听不听啊？他们就听。那其实不止门徒要听，巴拿巴要不听。你想想看，巴拿巴他是主任牧师，他在这边养尊处优，干嘛要去受苦，跑到外面去东奔西跑，对不对？他好不容易从耶路撒冷才来到安提阿，现在还要跑到外地去，那不是没完没了吗？对不对？可是他们都没有这样想，没有这样想。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来思想巴拿巴他属灵的生命。他不只是有生命的见证，而且他非常愿意提拔有恩赐的同工啊，有恩赐同工，为的是要什么？扩张神的神国的帐幕，神国的帐幕。所以首先，他谦卑的去邀请保罗跟他一起来什么配搭侍奉啊，一起，这是他第一点他做到的。然后呢，他不计较自己的名位啊，计较自己的地位和名声啊，他不会眷恋他在教会的这个职位，而愿意被教会差派，而且还让我们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宣教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巴拿巴保罗，巴拿巴保罗开始是巴拿巴保罗，可是去到了塞浦路斯，很快我们发现那些讲话的人是谁在讲，行神迹都是谁，几乎都是保罗。很快的，保罗的名字放在前面，保罗的名字放在前面。我们看到，我们也没看到巴拿巴不高兴。你比我晚来的，你怎么跑到我前面来的？翅膀长硬，巴拿巴有没有？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而且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巴拿巴他甚至到一个意，他知道保罗有很大的恩赐，他愿意什么陪伴他，他并没有呢，丢给他不管，他一路的陪伴他走完这整个宣教的旅程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他们安提阿教会，他们以国度的眼光去帮助什么普世的教会。除了耶路撒冷，他们也去传福音到土耳其，就我刚看那个地图啊，继续去让别的教会到处去建立神的教会。然后呢， 就是进食祷告。他们怎么样？他们谦卑不谦卑？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都非常谦卑，他们进食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特别是这种很大的一个宣教的事工，要出到外地去，特别需要圣灵的带领，所以他们祷告寻求，那他们也愿意遵行领受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普世宣教的使命。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教会我们做领袖的其实很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可是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谁是我的接棒人？如果你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吗？谁是我的接棒人？所以巴拿巴是什么？很早就在预备保罗成为他的接棒人，他真的是很有国度的心胸，不但邀请保罗一起来配搭侍奉，而且让保罗给尽情发挥，然后巴拿巴就是一直在旁边陪伴着保罗，因为保罗总是比较年轻气盛，那巴拿巴年纪比较长，所以在旁边成为他属灵的导师，不断的在旁边扶持他，确定他将来能够按着心意而行。那看完这个时候呢，那我们还要再看一遍，因为我们刚刚说宣教，这次宣教除了巴拿巴保罗，至少还有一个人，至少还有一个人，然后同心同行传扬主外，所以巴拿巴，我们很多人说哇，我找到人来接我了，我怎么样，我就放手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种情形？我什么都不用管，保罗有没有？他一路陪伴，他一路巴拿巴一路陪伴保罗，一路陪伴保罗，他并没有说哦，反正你也会做了嘛，通通交给你。他仍然什么一路的陪伴，一直到这个宣教旅程结束。跟他一起回到教会，一起继续的侍奉，一起继续的侍奉，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在我们刚刚说他们在宣教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差遣，是因为圣灵要差遣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就我们说他就先去到巴拿巴的家乡塞浦路斯。在这里呢，他们也有什么约翰做他们帮手，有约翰做他们帮手，所以他们至少有三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其他人，至少知道三个人。那保罗和他的同仁，你看没有，我们刚刚说保罗什么挂头了，巴拿巴名字都不见了，从这个十三节开始，什么保罗和他的同仁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比加，然后呢约翰居然什么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就来想说，这个约翰是谁啊？这个约翰到底是谁？约翰到底是谁？那为什么他们会跟保罗、巴拿巴去到安提亚教会？哦，原来当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带着安提亚教会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要回去的时候，什么？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他们是他们带回去，马可的约翰是他们带回去。那约翰我们可能搞不清楚，马可听到马可怎么样？我们第一有一卷福音书叫什么？
马可
福音啊，这个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他是大部分人都认为说这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啊。那在这个马可，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背景的话，其实他的父母都敬虔爱主啊，敬虔爱主。那在教会的传统，教会传统都认为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啊，就是在这个马可，就是在马可的家里举行的，就在马可的家里举行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去到马可了啊，既然耶路撒冷去到马可家啊，所以。然后我们也看到马可他真的是开放家庭，而且经常初代教会祷告聚会常在哪里祷告？就是在马可的家里祷告，他们常常开放家庭。那看到这里我们就想说，那为什么马可中间要绕跑？ 那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保罗抢了我表哥的位置，因为后来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巴拿巴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哦，有人说是不是因为保罗抢了马可领袖的位置？保罗抢了这个巴拿巴领袖的位置，所以马可怎么样为表哥打抱赌气就回去了啊？那其实呢，我们实际在思想呢，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比较有可能的是，因为我们知道马可他其实是一个家境比较环境比较好的，他的家境比较好，可能在这个宣教的旅程，这个颠簸流离这种生活呢，他过不习惯，过不习惯，所以呢才会开小差啊，溜之大吉。那在之后呢？然后呢？之后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回来之后，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开始开大会，然后他们都决定说，福音应该要传给外邦人，福音应该要传给外邦人。所以呢，保罗就跟巴拿巴说，我们应该一起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第一次宣教旅行所去过的这些教会。那巴拿巴这里说他有意什么要带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去。那保罗怎么样？保罗说他以前是绕跑的，你再用他，我们怎么可以信得过他？所以他什么，保罗怎么样坚持不同意。那怎么办？哎呀，这里我们就看到结果呢，结果那两个就不能一起走了啊。从此有两个就不能一起走了。所以保罗拣选的是希拉啊，希拉也是另外一位教会的领袖。然后呢，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那巴拿巴他继续又回到塞浦路斯他的家乡。你看他对家乡这些人他有多大的负担啊？他继续回到他的家乡来传福音。其实，当然，自从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分道扬镳之后啊，圣经其实就不太记载巴拿巴的事情啊，就没有什么记载啊。但是在保罗的书信中呢，却经常提到马可啊，提到马可啊。比如说在哥罗西书，他说你们要来接待他啊，你们要来接待他。甚至于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说马可在我传道的事上有份，马可在我传道的事上有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保罗有没有改变？保罗也在改变，只有神能做改变的工作，神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巴拿巴他还有另外一个优点，他除了是去提拔这个有恩赐同工的话，他也会刻意的去什么发掘和建造那些有潜力的同工。哦，今天他们可能不行，可是他们以后是可以被建造，所以他会发掘建造有潜力的同工。这个对教会重不重要？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潜力的，也是有恩赐的啊。所以他巴拿巴他体谅啊，他非体谅这个信徒的软弱。马可曾经跌倒啊，他愿意给马可第二次机会，而且在这边他甚至于为了马可，他定义为了要定义在马可而跟什么保罗分家了，跟保罗分家啊。你可以看到他的坚定的信心，就一定要来培植马可啊。然后呢，他也愿意花时间来栽培。因为一个人跌倒过，要重建起来是要花很多时间，他愿意这样无条件的，巴拿巴愿意这样无条件的付出跟摆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最后当他的生命被翻转了以后，他不单单对保罗传道的事上有益处。而且他成为了使徒彼得最主要的同工，他就把 彼得在罗马的讲道集编撰成为了马可福音啊，所以就看到真的是神真的会使用这些别人看不起的人，可是神会大大使用他，使用他什么？使用平凡的人来做什么？不平凡的事啊，使用不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然后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人常常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有没有让神的道受到拦阻？原来是一对，对不对？因为他们分道扬镳，变成几对了？有两个短兄弟出来，哦，当场变成两个短兄弟出来，啊，两个短兄弟出来。那当然，我们也很佩服这个保罗，因为我们也看到他因为什么抛弃成见啊，这个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他真的是从神领受各样的恩赐，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他愿意抛弃过去对马可的成见。啊，然后呢，全然的来接纳他，全然来接纳他，然后呢，让他们继续在主里配搭，甚至于在提摩太后书，他说跟路加说什么？你赶快把马可带来，你赶快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我宣传道的事工上有益处，有益处啊。所以呢，真的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圣经的人类，真的有太多值得我们要学习的。特别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当然比不上安提亚教会啊，当然比不上安提亚教会。可是我们也是一个新成立的教会，神要怎么使用我们，我们也是要用什么祷告来寻求，求神什么大大的来使用我们啊。那接下来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来带领我们唱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活出爱》啊，我们来做祷告。
每个人都是这么有潜力的，只要我们愿意摆上自己的时候，神一定